读啊，第4章11节到13节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储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储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
好，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上次讲过啊，在腓立比书第4章啊，保罗为基督徒的这一个美好的生活呢，画了一个蓝图啊，一幅图画。那么这一幅图画里面呢，包括了4件事情。是借着腓立比书第4章给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生活里面至少要包括这4件事情。第一个呢就是喜乐，第二个呢健全的思想，第三个呢知足的，只有三个，知足的生活。 三件事情，不是4件事情。他这里一共3件事情啊，是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里面的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一个美好的生活啊，那么基督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幅的图画。所以呢，这个图画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呢，那么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，一件事情必须这个基督徒生活都要充满喜乐。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，喜乐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，但是喜乐是很容易失去的一个东西啊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的喜乐是根据于外面的条件啊。那么树林的喜乐呢，不是根据外面的条件，那是什么？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意志。那么所以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啊，有他我无别原因，也发喜乐声音，这是我们弟兄的经历。那么这也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。像使徒保罗呢，他根本在外面没有喜乐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一个囚牢啊，上着锁链，这个上着木狗，被跟这个罗马的兵丁锁在一起，等候着被判决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喜乐呢？这完全没有外在的条件可以喜乐的。但是呢，保罗里面充满喜乐，我们晓得这个喜乐乃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们世界上的喜乐呢，大致上可以讲说是一种的感官上的刺激的一种欢乐，也是非常贫穷的有限。我想今天世界上的人呢，全世界人都在那里寻求快乐，对不对？寻求喜乐啊。但是我们发现有许多时候呢，为了要刺激我们的感官呢，那么会堕落到一种的地步，用罪恶来满足我们的这种喜乐的感觉。撒旦专门出卖这种廉价的喜乐，所以你跟撒旦做朋友的话呢，那么他就把这些廉价的送给你，结果我们晓得这个快乐之后带来极大的痛苦，这是不纯洁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喜乐，因为里面那个是纯洁的喜乐。基督徒应该常常活在这种喜乐里面。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，这个喜乐是基督徒的见证啊。一个有喜乐的生命的人，才是真正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一个好的基督徒有好的生活的见证呢，就从他的生活中常常显出这种的喜乐来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们讲到，好像是第三节讲完了，现在第4节开始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呢，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。他这种喜乐呢，他是这个告诉我们是在主里面呢，变成那个每时每刻的喜乐啊。感谢主，这个喜乐在我们里面呢，不是一时有一时没有的啊。如果你连于主的自己的话呢，就指明这个喜乐就变成每时每刻的喜乐。哎呀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我真是看见一些前面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活在这种光景中的时候， 他们有时候有人身体上遭遇很大的痛苦，遭遇大的疾病，那么有的人在环境中遭遇很大的打击，但是你看见那个喜乐是不改变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讲的，他说呢，我要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们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，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呢，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，也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这么个喜乐的一个泉源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保罗可以说这样的话，他说啊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这个靠字啊，它原文的意思是在印，英文那个是印这个字啊，那么就是透过啊，他说你们啊，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，那么就能够有这个喜乐。那么他这里哈、啊，他说了再说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依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。他说了之后呢，再说啊。那么这个喜乐的语气呢，是一个命令的语气。所以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啊，她很有意思啊。她说呢，这个喜乐怎么能命令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孩哭啊哭啊哭了一阵子，我就给我个笑脸，他就不好意思给笑，给个笑脸带哭的一个笑脸，这种他心不甘情不愿，对不对？但爸爸讲了，他就要听了，对不对？这变成命令式的喜乐啊。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，今天呢不够活在主里面的时候，就怎么我们把神的话当作外表的命令来持守的时候呢？哎呀，这个基督徒啊，变成了强颜欢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喜乐。还不是这里的意思啊。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约时代中，凡是神的诫命都带有恩典在背后的，这不是旧约时代，旧约时代中是没有恩典。所以在新约时代中，神要我们守诫命了，他知道我们跟旧约的那班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我们怎么守得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凡是神要你守的诫命背后都带有恩典，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你里面的供应啊，这我们守就不难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就很困难。所以那位年长姊妹讲的话，他说主啊，命令我喜乐，所以我就不敢不喜乐。他的生活就是充满喜乐，每时每刻都喜乐啊，你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快乐啊，好像他从来没有忧愁过。所以他呢就教导他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大家都要喜乐啊。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那个时候在台湾很有意思的，人家呢说呢，我们的聚会呢是会哭的聚会，他们的聚会呢是会笑的聚会。所以有一年呢，我们两班青年弟兄姊妹们就在一起一同这个来举行夏令会啊。所以这个夏令会里面呢就很妙了啊，他们那边都是哈利路亚赞美主，我们这边是痛哭流涕的。所以有一次啊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，那么那边一个姊妹就讲说，我们要喜乐，不可以忧伤啊。然后这边就说呢，哦不，这个心情沉重啊，这个不忧伤怎么不流泪怎么行呢？不变得不真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晓得在苏联的经历下，这是平衡的东西。保罗有时候流泪，对不对？保罗虽然他讲要常常喜，但是常常流泪，但是在他这个流泪的里面呢，弟兄姊妹，他深处还是有喜的，所以并没有违反这个原则啊。所以这是每时每刻的喜乐。他在这里啊，不仅讲叫他们要靠主啊，要喜乐哈、啊。那么，并且他下面看见这个生活里面还包括着一些的点。这个就像什么呢？我们上次讲，这个像这个大树上面啊，开出很多的花，结出很多的果实来的啊。这个基督徒树林生活呢是非常丰富的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下面就讲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谦让呢啊。那个谦让这个字哈，那么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叫做 gentleness， 这个就是很温和的啊。或者呢可以这样讲，什么叫做谦让？谦让一个人就是不满足于自己的权利啊，因为我们常常争自己的权利，一个人就骄傲，对不对？我呢不为着自己的权利来争什么啊？这个人就谦和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这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在里面啊。我们常常都是争我们的对嘛，对不对啊？争对错，这个争对错，你怎么可能谦和呢？ 你只有说这样，我放下放弃我个人的权利，不满足于个人权，所以他这个是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他这里说啊，这个谦让是什么呢？这种谦让的情形哈，那么就是、要叫众人都知道，所以它变成一个公开的见证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这个谦让的情形呢，要变成一个公开的见证，让人们看得见一种谦和。所以刚才呢那句话呢，我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就说呢，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讲，就像好像要像有君子一般的不坚持个人的权利，这个就真正的这个谦让啊，这是不大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right， 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晓得最近这个在全世界都在讲 human right， 啊，就讲人的权利啊，每个人都有权利，所以大家都要争取权。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争取你的权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啊，如果是争权利好呢，还是不争权利好呢？不争来的好，是吧？但这个不争要大家都不争才行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吧？所以因此呢，不可能大家都不争，所以因此怎么样？就争啊！但是呢，一来到了主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呢，就怎么我们也不可能不争我们的权利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一碰到主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不争自己权利的。所以你活在主里面的话，你自然能够能够谦让，对不对？这个，那下面一句话接着他说，主已经近了，这个主已经近了，不仅是指着主的再来说的啊，他也是指他这个意思也有讲到的，主靠着我们很近，主离我们很近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要真正的谦让，你要真正要跟主靠在一起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一个基督徒啊，你如果没有看见主，你怎么谦让呢？你没办法谦让，你只有圣灵把你眼睛一看见，让你看见主的时候，你自然骄傲就没有了。你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主，对不对？你还怎么骄傲的起来呢？他这个是神的儿子，这么尊贵，这么荣耀，是降卑他的自己，对吧？所以保罗一看见主耶稣基督啊，他的一辈子就自称什么自己是奴仆啊，奴隶了。我晓得在当时代啊，这个称自己为奴隶是没有人愿意称自己为奴隶，因为他们想那个奴隶呢，简直连人格都没有的啊。你像今天呢，就我们没有这个奴隶的制度啊，叫你过一个没有人格的生活，你很难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人格是我们的尊严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说，他是完全放弃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生命是我们所没有的，我们是不可能放弃的。所以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自然有种放弃，所以他的主已经近了啊。所以我们晓得主离我们很近的，所以这种谦让的生活呢，是非其实呢跟那个喜乐的生活也有关联。你一个人呢一谦让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喜乐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从前这个谁啊，这是王明道先生讲的话，他在北京所曾经讲到的文章，他如果人呢、骂你是狼心狗肺啊，他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受不了了，这是很恶毒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他说弟兄姊妹，您如果这样骂你，不要难过，你应该在主的光中看见啊。如果人骂他狼心狗肺的话呢，他就对那个人讲说，哎呀，骂你啊，你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知道，过奖，我呢，连狼心狗肺都赶不上。你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对不对？你自然喜乐了。我们今天呢，为什么都在压倒别人、压不倒别人的时候，心里难过啊，难过啊？所以你会谦让，会放下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吃亏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主在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有主在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吃亏了，是吧？你要想想看，你在人的跟前好像吃了亏，但在主那里得到奖赏啊，哇，那个划得来的事情啊，哈、啊，这个我都是用这个很浅显的、很粗俗的话这么说了，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能感觉到主离我们很近。所以我们最近常常讲，主的同在是我们的基督徒大的力量。你如果在生活中你有常常摸到主的同在的时候呢，你自然的这些属灵的生命生活着比较容易，就容易活得出来的。他下面就是这个，我想这些都是保罗连着下来的话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啊。这下面呢，这个他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呢，要一无挂虑啊。这个一无挂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，啊，放松。我最近这个常常讲啊，这个英文那边，Let go， 这个大概在我想300年前，可能200-300年前啊，芬乃伦弟兄啊，这个在天主教里面的本来一个大主教，是个非常爱主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理的光还不够，就他们在天主教里面啊，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Let go， 这个 Let go 的意思呢，我们就解释这个放松。或者解释怎么样，交托，或者解释怎么样，不用力。啊，这基督徒生活中间呢，这个需要学习的。保罗学，他说我学会了，学到秘诀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一交托，你就整个人都释放。我们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紧抓不放，就是你看有的人精神的绷得很紧的，啊，为什么绷得那么紧呢？放不下了。交错不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一个紧绷着的人，你叫他喜乐，怎么喜乐的起来呢？不可能的了啊！只有他里面整个松下来的时候呢，也自然的有一种的快乐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 let go 在基督徒生命中间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学习经历，这个叫做一无挂虑啊。我们一首诗歌唱的多好啊，啊，无忧无虑随他而行的，我每次唱上来都很羡慕。我常常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。”啊，下面这一辈子生活就要无忧无虑的跟随你往前看啊！这个无忧无虑不是表示说呢什么都充足了，什么都满足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是在各样的艰难打击、各样的遭遇的挫折、各样不顺利的环境里面、不健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呢，无忧无虑随他而行。你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看见地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搅扰你吧。啊，就是这个呢，是不是我们讲的太高超太玄妙呢？一点都不是，因为这个什么，你要凭着你自己作为的涵养的话呢，你永远做不到。这乃是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啊，你多依靠他，活在他里面，自然的能活出来这样的光景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失败很多啊，我常常有时候会绷得很紧，我们人精神的绷得很紧，我给你们打告诉啊，放松，自己讲。你对自己也讲，那收不了，对不对？收不了啊！我们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，经过几个失败之后呢，他有一天叫我们突然遇见主了，整个人毁灭啊！哇，真是舒服啊！外面这些难处什么东西呢，摸不到你的心了，你看看多好啊！事情没有改变，你这个人改变啊，这叫做属灵生命的长进啊！我们呢，如果光是一天到晚都是环境上的改变啊，我们里面都从来没摸到主、学到这些功课的话呢，就是那个主就是为你改变了1000-1万个外面的环境，你的人还是原来的人，你没有改变，你有没有做好价值？所以主在我们里面呢能够学到。那么好，在这里哈，这种的放松、这种不用力、这种交托呢，那么保罗也不是光叫我们说呢一无挂虑就可以了，下面告诉我们有路的啊，有路。下面这个路是什么呢？哈，这个路就是什么呢？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啊。对，这里啊讲了几件事情啊，借着什么？祷告啊，祷告呢，那我们就是告诉他，告诉主。那么祈求啊，很迫切的在主面前的求他，那但是呢，不光是停在这，还要怎么样？要感谢啊！所以呢，这里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一个路啊， 所以你第一个你遇见这个困难难处来到时，你不能放松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第一件事怎么样？你要去祷告啊，你要去祷告。你如果根本不祷告，那一直在那里啊，这个挣扎努力啊，这个我跟你讲啊，你找人交通都没用，有的时候有用啊，到人家发个牢骚啊，把这气都倒到弟兄身上去了啊，倒完了之后呢，觉得舒服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么。结果把重担卸在弟兄身上，弟兄听见了难过了，哎呀，我的弟兄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他去祷告去了，他去祷告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第一件事情难处来到时候，你自己先去祷告，你要想办法祷告啊。那么祷告时候呢，感谢神，神给我们恩典，怎么？你可以祈求的，你可以为着这件事情来求神的啊。你问神要，对吧？这样的情形啊。你开口，也许我们不大的主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发生，对不对？你要帮助我啊。那么也许呢，慢慢主让你在属灵感觉到进步一点的时候，你说不是主啊，不是方法，环境改变，要帮助主啊，做大啊，你都可以祷告，这些都是在包括祈求里面。当你求完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你下面怎么样？不是就爬起来了，爬起来就走了的。那么光前面两步的话呢？这个还不大够啊，要怎么样？立刻感谢，因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们，神给我们的祷告里面极大的权柄。
嗯，
他不是说啊，你要祷告，祷告那么他又不听啊，不是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有时候许多时候，我们好像这个无所谓我们的祷告了。神对于他的儿女，既你知道圣经中有一句话讲什么？他不能背乎自己啊。神说了话之后呢，神就一定照他的话去做的。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，我们拿着这话来马马虎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啊，祷告完了自己跑了要忘记，神就不能忘记，神不能忘记，你会忘记，神不能忘记。这不仅讲到他不愿意忘记，他也不能忘记。为什么？他就说了，对不对？他听你的祷告，他就在听啊。今天我们有许多时候，有时候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来有难处跟我们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在那里点头，其实根本没有听，对不对？啊，用脑子都在想什么东西哈。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。那个讲完之后，我就看那个人脸色很失望了。我刚讲的根本没听进去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不行，神不能这样做的。你每次来到神跟前，你祷告，他一定听的。所以因此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里面信心里面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听了。下面怎么样？你要感谢，谢谢他。所以有一个年长弟兄啊。这个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他也不解释这个，他解释真的很好。他什么叫做谢谢啊？感谢，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大会感谢。他这个谢谢的意思就是你的了，是吧？比方说我把这个笔送给金蝉，我说这个金蝉这个笔送给你，
我的了，
谢谢你没讲谢谢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呢送一个礼物的话呢，我们从他拿到这一拿到这呢，谢谢，这一谢谢怎么样？那个人就不能再拿回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可以再拿回去的了，啊，再拿回去的话呢，这个就不礼貌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你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少啊？所以你在这里祷告祈求完了之后怎么样？就神啊，我感谢你听了我的祷告，对，就是你的了。多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基督徒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真是我们不够明白这属灵事，不会去感谢，真的太可惜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说谢千万次啊，这个谢千万次不是你光是一个感激的心而已，弟兄姊妹们啊，那么神坐在那里让你来谢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神从来不亏待我们，所以每一件属灵事情，它有属灵的这个实际在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软弱带到主跟前祷告，祷告祈求完之后你要感谢。他说这样的话呢，就姊妹们，这种你就交托了啊，就交托了，否则的话呢你交托不了。所以我最近常常有时候也在主跟前学啊，一些重大的事情来的时候呢，一直背着自己的心里面压得很重，这种人祷告完之后有时候忘记感谢。其实你感谢一下呢，有主啊，谢谢你已经听了这个祷告。因此我们起来的时候你们就充满信心，因为主的话是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立刻怎么样？现在不是了，我就已经接过去了。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这个祷告啊，
用这个用洗那个，我用这个非常浅显的话讲，这个祷告呢比那个打太极拳还厉害。这个祷告就是什么？这个难处这样来的时候啊，我就这么也得挥过去了啊，你要挥到哪里去了？挥到神那里去了啊？这叫祷告，真的是。所以那个难处呢，你不要压在你自己身上，这个难处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借着祷告把它推到神那里去了，你自然你就无忧无虑了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一无挂虑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不祷告的基督徒啊，整天堆积的难处越堆越多，你知道吗？就堆到一个地步，就把你自己压死了啊，思想也被绷紧了啊，那脑子里面充满着忧虑啊，苦着脸呢，绷着脸。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礼拜天来聚会，你知道，你看见弟兄姊妹不快乐，就是没有祷告，明白啊？没有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他所有的交给主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这样，你里面挂虑失去一消失，你是个喜乐的基督徒吧？啊，你看见弟兄姊妹很快乐啊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，这里路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要凡事感谢主啊，这个凡事这两个字啊，实在太宝贵了。就是包括一切事在里面，不管什么事情啊，什么事都可以告诉神。然后呢，你看哈，下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那个你这样的一种的交托啊，告诉神的话呢，下面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的。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呢，好像交了之后的什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啊，下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平安的，很大的平安的。他神所赐人。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他这里说哈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依托，一种告诉神呢，那么神就保守我们。他说呢，神用什么保守我们？用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。这个平安呢，保罗给他形容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这个出人意外哈，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哈，这个比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更高的，所以那个达比圣经它有这样的翻译啊 ，surpasses every understanding 啊，就是呢怎么样，超越人所能思想、所能了解的啊。你以为说这样交托之后的神大概这样会做，哎，太奇妙了。等到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哇！你就说什么 wonderful 奇妙的，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方式领导你啊。神是怎么样？神就用什么出人意外的这种的平安怎么样呢？来保守啊，这个保守的原文就是应该是一个军事的用语，守卫。神用这个平安来给你守卫战纲。神用平安当作军队一样的四面保护着你，因此这是多好一件事情。大家都记得那个伊丽莎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他被抓到一个住在多丹城的时候，哎，他一看，哇，那个仆人想一看不得了了，整个多丹城呢被亚兰的大军围困了，哇，这个年轻人就发抖了，吓得发抖了。现在看他的师傅啊，看这个伊丽莎的若无其事。伊丽莎就为他祷告，就是神啊，开这个少年的眼睛，叫他看见。结果他这个眼睛一张开一看呢、哇，马上这个发抖就不抖了，这个忧虑的变成赞美，对不对？看见什么，在这个亚兰的大军的后面呢，满山遍野都是什么火车火马，天使天军在保护他们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神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呢，保守我们，看守我们。所以可见基督徒啊，这种的祷告、祈求和感谢是多么重要的生活。这个生活呢，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平安。那么，因此里面就可以放松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一无挂虑了。那么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哈平安呢，它是说什么？是怎么样领导我们呢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领导我们。所以每一次提到耶稣基督、基督耶稣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，这是实际的。今天主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福分就在我们的里面啊，福分就在我们里面，主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他透过主耶稣基督领导我们的，所以你是每个人，只要你里面有这个福分的话呢，有主的话就有这个福分。然后保守什么呢？啊，
我们说保守环境啊，奇妙的，它是什么？保守你的心，保守你的思想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从前我不大明白的，我想把保守心、保守思想这种好像不大实际。我保守外面比较实际。但现在慢慢发现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刚才我所讲的，就是里面，我叫你里面的释放。所以我们晓得人的心啊，人的心是人的感觉的机关啊。哦，我们心里面这个感觉可是多了啊。那我们心思当然我们就明白这是一个思想的机关，领悟的机关，对不对？在这一个里面呢，就把我们首先保守住之后呢，我们晓得这个一保守的话，你整个生活都平安。真的，很多的忧虑啊，很多的压力都是在心思里面，在心里面，那他从里面先给你，保守住啊，实在是何等的好，感谢主啊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保罗告诉我们啊，这一种美好的生活里面啊，在这个喜乐的生活里面呢，包括了这许多的因素在里面啊，是吧？这些都是使徒保罗个人的经历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八节之后呢，他提到第二个重要的点啊，讲到我们里面需要有健全的思想。那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。那么，或者在这里我们先讲一下哈，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。因为姊妹，我们晓得哈，我们人思想什么，就表现什么。这个思想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因此在西方的哲学家里面啊，他们的发现这个思想对人的影响很大，所以那个笛卡尔这个哲学家讲的说我思故我在，他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人的思想对人的影响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觉得这个整个人的存在就是思想，有思想对于我这个人啊，就可见这个思想在人里面这个占有的分量之重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晓得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啊，腓立比书呢非常重视这个心思的问题啊，所以因此呢，一个基督徒要有正常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下面呢，保罗说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，有怎么未尽的话呢？不是多余的啊。保罗讲话不会啰啰嗦嗦的，我们有的时候讲话啰啰嗦嗦的是吧？讲完了，你想到几点还没讲，然后再讲几点啊？有的人呢就讲个没完。那保罗不是，保罗这个未尽的话是什么呢？是充满负担的话。他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啊。那么呢，他要我们呢思想一些什么东西呢？他说呢哈。在这个第八节的这个末了，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啊，思念。那么这个思念这个字哈，是跟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讲那个算是同的啊，它这是算数的算啊，应该是怎么 record 是吧？这个字哈。要算啊，像算数一样的算。他说你要把这一些的事情呢，不是说我们想这个算数的算呢，跟我们平常那个心理那个算不一样啊。算了，那个算了，这个不行。这个算数的算呢，一加一等于二这么来算啊。那么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，我们要把它当作是真真实实的。实实际际的啊，那么来算。那么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，一个人的思想有很多方面的功能的啊。那么我想再稍微重复一下啊，至少我们思想有储蓄的功能，有记忆的功能，对不对？这个思想里面呢，有组织的功能，有整合的功能啊。我们人的思想实在是了不起啊。那个电脑语言赶不上，它可以发表。那么思想呢，有分辨的功能，它
它可以分析一个事情，可以判断一个事情。那么思想呢，还有一个功能叫放大的功能，你想象力 imagination， 对不对？你想象的功能。所以我们人的思想里面有这么多许多的功能在里面，所以是当初呢，神把这个功用摆在人的里面了，太宝贵了。我想这开头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我就再稍微重复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因为堕落之后呢，被撒旦呢破坏的很厉害啊，所以我们像平常基督徒，我们讲这个幻想力好不好啊？讲这个 imagination 好不好 ？imagine 好不好？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幻想一堕落之后就变成白日梦、悲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然后坐在家里边无聊的想着自己变百万富翁。越想越真呢、越想越快乐，想它能叫我们呢，从一些主的话语里面能看见里面更多面的属灵的意义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心思呢需要要正常。所以呢，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，他说你要去思念这些东西呢，也可以说什么，你的心思啊，我们用这个现代人的话来讲，像电脑一样的输入，对不对？现在要看看你脑子里面输入什么东西啊，要输入什么东西。保罗告诉我们呢，这里有至少有八个点啊，要输入啊。我想我们快快的把它走一遍。他说呢，第一个是什么？
真实的
。这个真实的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 true， 就是真的、诚实的，或者说呢，实实在在。所以你知道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思想啊，在堕落的那个光景中啊，常常是不实在的。就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讲话从我们这个不实在的思想里面出来的话就不准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教会里面很大的难处啊。可是我们这弟兄，我告诉你，告诉的时候呢，你不是夸张啊。我们常常有时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这边听见了一点点难处啊，然后就告诉那边的时候，这么一个从我们思想这么一个转过去的时候呢，不知道加上多少东西去进去啊。结果把那边一听的时候就不得了的事，大事情。我好几次都碰见过这种情况，就讲，结果我跑到那边去看，他没什么了不起，根本就不是你所想象的那回事情。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思想上面的一个问题，不实在。我常常有时候发现讲道也是一样啊，你是觉得很惭愧啊，举一些例子啊，讲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夸张一点，有时候回到家里就很自责。那今天我。晚上呢，那个我们传福音呢来了大概二十几个吧，啊，那我们就说哦，今天呢来了大约差不多是四五十个，人家问起来你怎么样？我们有四五十个，啊，基本练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种的夸张的一种感觉啊，我们要扩大那个效果，对不对？其实呢这个不好，我们应该告诉别人是多少是多少。有人常常问说：“你们聚会有多少人呢？”啊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告诉他不知道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张，大概多少吧，其实没那么多。有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好，他的人就他的心思呢，经过的训练很严格啊，是就是，不是就是。所以这里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思想里面要把那个真实的东西摆进去。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啊，要讲真实。那么下面呢，它是可敬的，这个可敬的呢，哈，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端庄的、尊贵的，还有值得尊敬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感谢主，让我们在基督徒中间，我们也看见很多好的榜样，对不对？有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这个表现出来的光景，看见就是这句话。端庄的啊，尊贵的，值得尊敬。那么有一次哈，我也是跟
就不用准备弹指了，他们因为现在讲的是诗歌的问题，实在讲很难给一个标准。我讲说教会应该唱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的，因为现在一个难处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的流行歌曲的这些调子怎么通通进来了啊？我们中国人唱诗歌呢，就差这个黄梅调还没进来。有一个弟兄真的差点就是用黄梅调写诗歌，
在台湾的那些民谣啊，
他现在已经开始了。
放春风到午后晚，
这样子，
两个都不是诗歌了，
这样子啊。
嗯，
他有的还是歌了，有的是把那个什么这些东西搬进来的话，你简直是不能唱。他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不能唱呢？”你讲不出个理由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次我就读到圣经里啊，这个保罗劝勉姊妹们。在这里面前要端庄，所以这就是叫世界上你怎么样的，他说不要这个戴金饰啊，这种什么打扮这些东西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讲的什么要端庄，我觉得这个字很好啊，用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用什么？用我们的神啊，他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他是君王，对不对？他是万王之王，万君主之主。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讲，他们都不服气嘛。那我说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歌，你能不能拿到那个君王面前去唱啊？啊？你这个 rock and roll 冰冰蹦蹦的呢？你看看这个英国这个皇帝，这个现在地上的这个君王出来的时候啊，那他能不能弄个摇滚乐团在前面？这个完全不相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都不相配，所以这个叫做不端庄啊，不够端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是多么的这个尊贵，所以音乐上有它一种的区分的，音乐是从神来的，撒旦呢把它变一变，搞成另外一个样子去了啊。所以呢，就姊妹们，这里因此呢，我们想，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呢，要有一些端庄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啊，教导我的孩子们呢，给他们学一点点钢琴啊，学一点这个小提琴呢。还不是一直不要他们去做这个什么音乐家，最主要是什么呢？希望呢先入为主，先把一点好的音乐放他们脑子里面，啊，这样的话免得他们这个以后就去，你知道，即使这样学啊，他们到现在慢慢的就是听音乐的时候还是平平庸庸的，所以我那个儿子，我就是开他的车，一开他的车，因为他那个都赛跑那个电台的，一发动就嗡嗡嗡。我要赶快给他改到古典音乐了。我们两个就是经常这样子，过两天我一看又是那个台了，转过来。不过我这还算好的，因为这个因为学了到底学了一些古典音乐啊，所以他常常跟我这边说，爸爸，这个有时候这里面唱的东西很好的，我也听不懂。那么至少我们就说呢，要养成基督徒养成一种端庄的一种。这个不光是包括的诗歌的问题，包括的言语啊、行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基督徒啊，这是可敬的啊，这是应用上的公义的，我想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懂了，叫正直啊。这个公义的它原文意思就是，也可以也有一种意思是当然的，应该理所当然的这个样子啊。那么呢，还有呢，适当的、合理的，我们晓得这个。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字原文的字根就是 right， 对不对？这个 right 这个字哈，我最好的把它翻成什么呢？翻成这个翻成这个字，什么叫做公义呢？就是与神一致的，神什么样你什么样，这叫公义。我们晓得，我们从小读这个义这个字哈，然后记得中国人怎么解释啊？是什么？
义也，那个
义者义也啊，不是我们读公民课的时候教导的这个义者，义者是什么？正正当当的行为，忘记了，小学读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啊，那个义者义也，就与神合一的一致的啊，他这个义啊。所以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基督徒，他们生活中跟神的那个，在行为上跟神的光景一致，这些是公义的东西啊。像有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像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，因为弟兄姊妹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， 比如说我们对付世界、对付罪的时候，常常讲到要过公益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的公司房里面呢，你把那公司房里面的笔带回家了，这个不公益，你需要去对付。这个我们把它对付的一个，我讲的故事我不要讲，我自己也对付过好几件事情了。那么你做的与神不一致的是不合一的事情，你需要去对付。所以好多同学姊妹们呢，在公司里面的办公室里面都做事情的做了这么一二十年了，哇！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些什么，哎呀，掏点薪水就买了一大堆的文具啊，带回办公室里面了，跟上司在那里道歉，说哎呀，我从前拿了这些信纸啊，什么什么笔啊什么的，哇！有的时候那个还很难的都忘记了，对不对啊？还是报告清楚再提醒啊，为的什么？为的要过行义的生活。所以像这些呢，就怎么要把我们的思想中间，还有呢清洁的，这个清洁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pure 贞洁啊，有一点纯洁的，或者干净的，干干净净的事情，那些污秽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呢，不要再弄在脑子里面了。我们晓得今天呢，人在地上啊，我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啊，这个实在是一个肮脏的世界。我碰见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年轻的太太，她当然言论比较偏激了，美国肮脏啊，我要带孩子到台湾。那我说呢，台湾也肮脏，你现在在地上你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，是吧？到处都是这些东西啊，所以这边呢特别需要保守我们的心思，就是怜悯我们啊，要让那些清洁的东西。纯洁的东西摆在中间，你在基督徒中间呢，你会看见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的那个思想非常的纯洁，但基督徒不多了，也不多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对保罗说，你要输入一些好东西。他下面讲可爱的啊，这可爱的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可爱可亲的啊，也可以讲很敦厚的啊，中国人讲的敦厚的啊，还有什么呢？非常友好的 ，very friendly 啊。非常友好的，所以叫做可爱的。这个可爱不是指的外表上的可爱。在基督徒中间呢，真正这个可爱的弟兄姊妹不算多。所以今天讲的啊，圣经呢只用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用可爱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他这个。要把这些，还有的有美名的啊，有美名的是 good report 啊，这个原文意思啊，有好的成绩报告。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侍奉主弟兄姊妹，他们在教外就有好名声的，哇，你的基督徒真的是在他们的工厂里面啊，公司里面呢、啊，让外邦人都敬重他，说哎呀，提起这样的人啊，心中的肃然起敬啊，真是好。我们昨天讲过那个像那个龙姊妹啊，她到做弥兄的人85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她是个加拿大人，忽然呢接到了这个雷根总统给她来了一封信，这个非常的敬佩她，你看这不知道雷根总统从哪里知道她的，说怎么认识她啊，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，台湾的报纸再给她登出来，就记者还去访问一下。在这个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都爱到是外邦人中间都知道了啊，有好名声的，有美名的，那么还有德性啊，当然美德好的行为这都容易懂，还有呢称赞啊，那么我们看见有一些东西值得别人称赞，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思想要输入这些东西啊，你不要老是想到那些坏的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思想很麻烦的。所以有好多基督徒啊，你就说他做见证啊，讲什么东西的，你应该讲点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专讲坏的啊，对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讲，他说你为什么老是想到什么该隐啊，想到什么扫罗啊，想到什么什么亚撒龙啊，这些人呢、啊，对吧？圣经中还有什么大卫啊，这个摩西，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呢？老讲这些人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人很麻烦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中国人讲这个好事呢，这个不出家门，这个坏事传千里啊，啊，就是这就告诉我们人性上堕落的一种情形啊。 我们呢一举力的喜欢搞那些坏啊，所以弄得我们常常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都想到那些，你为什么有很多爱主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想到那些爱主的，老想到那几个失败的呢？啊，你看，哦，那一个什么传道人，他这样，他还失败，算了，我何必走主的道路呢？那你为什么不想到那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想日人思想上今天一个难处啊。所以保罗在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有正常的心思，必须要让好的东西进来。所以从前面的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呢，他们在这方面教导弟兄姊妹，像在同学大陆的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喜欢讲是非、讲难处，对不对？弟兄们讲教导对，他说你要对他讲说对不起，我的耳朵啊不是垃圾桶，不往里面倒垃圾。这个是一个比方了，当然我们今天不必这样去对别人讲啊。而是说呢，你要保守自己啊。那么，所以有基督徒讲说呢，有的人的耳朵像猫耳朵一样，像狗耳朵一样啊。人家讲是非的时候，那个耳朵会动，马上转过去动起来。哎，你讲主耶稣什么爱主什么的，他听不见啊，关起来不要听，对不对？你讲什么？今天很精彩啊，我发现在什么什么哦，马上把耳朵竖起来了，听个仔细啊，继续打胆。又姊妹们，我们真是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啊！保罗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保守我们心思正常的话呢，那一些是是非非的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把它关在门外，不要接触。你这样你保守你自己在主面前呢，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美好的属灵生活。是非难处这些东西听多了之后呢，你晓得一定毁坏你的信心，毁坏你自己里面的这个光景啊！所以我们也不要做一个传是非的人，我们也不要做一个接受你的是非，要叫我们心思意念中常常存有这些美好的事，多么重要啊！这是多么重要，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好的劝导啊！那他不仅这样劝导我们啊。他说啊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、所听见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，这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我们看这个平安的临到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不仅是要思念怎么样，还要去做。那么保罗在这里他用自己呢，那么做了一个好的榜样。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这是不是很骄傲呢？不是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上面我们所讲这些的东西哈，是可行的。他说你看我保罗呢，我在生命中是可以这样经历的，所以他一直说的每个人都可以经历，不是讲一个玄妙的道理，这个光讲高超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保罗是一个实行家，保罗不是个理论家，不是光是理论家，保罗是实行家。保罗这样讲，他在生命中他也是身体力行，结果他发现在他的生命中是可以经历，所以因此他给弟兄姊妹带来好的消息。你们要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啊！这看我的意思不是说什么呢？我多了不起，不是啊？因为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呢，也应当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啊。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：你看，像我这么一败坏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一个不堪的人，我都能做到了。那你能做到？你比我更好，你能做到？不要灰心，你做到。所以这里他讲了几件事情啊。保罗都是榜样，所学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四件事情啊，在保罗身上告诉我们，这四件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。那么，保罗所学的是什么？保罗所领受的是什么呢？所听见什么？所看见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他一说，你只要好好的爱主、追求主的自己，你自然在你的生命中间这些东西都可以彰显出来的。那么呢？这一方面讲也告诉我们，保罗是在这个经得起考验的器皿，对不对？他在这些个环境里面呢，那么他能够把主所有的那个光景里面实际的把它活出来，流露出来啊。那么另外一面，这也告诉我们呢，要去行。这个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他这个希腊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那个要去 practice 啊。他这个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重复的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啊，就是你不断的怎么样去操练啊，我们就讲不断的去操练啊， 今天做了，明天再做，再做，再做，再做，再做，做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你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啊。这个字很重要啊，这个字很重要。那么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啊，最近因为读腓立比书啊，我几乎把腓立比书的每一个字都查过了。
嗯，
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，我几乎是把它里面所有重要的字眼的，都从这个字典里面的全部把它看过了。哎呀，我读到这个字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字告诉我们，弟兄姊妹们，难怪有前面有很多的主讲到一些关于审判的话语，有些人呢这样行的话就受到了审判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行什么？那个行不是你做一次两次的问题，而是说你不断的在里面做，做到最后变成习惯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这样的人呢，就受审判。那么弟兄姊妹在说的正面的用途上面来讲也是这样，因为我必须要怎么样，不断的操练学习 practice 啊，一定要去操练学习。保罗就告诉他是这样操练学习，操练学习，到最后才能达到这个结果，对不对？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必须去操练去学习，所以这个重复的这个动作习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我就说，基督徒啊，一个基督徒有美好的属灵的习惯的话呢，哇，如果你有这美好的习惯的话，那我真的恭喜你，那是值得羡慕的。而像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祷告的习惯，无论到哪里就祷告，像 S.B. Meyer 弟兄，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像那个林心怡一样的，他这个刚刚跟你谈话谈了一半的弟兄，然后我们停下来祷告一分钟，祷告一分钟，习惯。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，有弟兄也是这样，他这个商人呢，开着车子带着我去，在什么高速公路上面，开了一半钟头，必须我们来祷告。我讲这开着车怎么祷告？那我就坐旁边，我就闭着眼睛呢，他就张着眼睛祷告。这祷告完了呢，我也好只好祷告了，我就怎么不止一次，有好多次。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电话讲了一半了，弟兄我们祷告，他就在那边祷告起来了，我这边只好阿闷。他真的他奉主的命完了之后呢，我也只好开口祷告了。哇，我同时我就觉得很惭愧的，我这个侍奉主的人被他牵着走的，啊，被他牵着走的，他怎么有这么好的习惯啊？当然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许不一定要效法这样的情形。比方说，我从1970年就主带领我，也许变成好的习惯。我每时每刻都注意主的存在，无论在哪里啊，很快的收回来，或者把我的心拿到主身上，我要摸着摸到底主在。开车也会这样做，到哪里都啊，这个习惯呢，又怎么会发现怎么样呢？是你经年累月的操练学习，不断的去做而养成的。你不可能你一下就会的。我记得1970年我刚刚开头说保守主的存在，哎呀，那个真是很难呐、啊！开头的时候真是很难呐、啊，因为我们的习惯的这个思想，这个都是乱飞的，飞扬的，对不对？很难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。这个经过了很长的年日啊，有了一点点的好的习惯，弟兄姊妹们需要10-20年在主面前操练，其实能达到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我们像我母亲。他是有这个非常好的祷告的习惯。前一阵子啊，他这个身体不好啊，我觉得昏昏迷迷的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我现在这个祷告好听的好难过啊。”就是他好像失去了这个祷告的这个，那不能怪他，没办法，他的身体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，对不对？他想起他心里很难过，他说：“这不能祷告。”哎，我说你会呀、啊，好几个人祷告啊。感谢最近这段时间呢，让他们身体恢复，开始祷告。我的床上有一支祷告，叫做个侍奉祷告，那个福音祷告。他有好的习惯，他是每天的固定的时间祷告，一到那个时间呢，他什么都不管的，他就去祷告去了。从前我在家里都常常看见了，他一进房间就看见了，那个床在这里是墙上一点都没有拉到这个地方，就跪在祷告。我很操作好多次，我心里都很不感动，不能摸着，我很惭愧。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对不对？我的祷告生活连赶不上。
到了时间他就去祷告了，他什么都不管。所以有一次我不是讲了，他去这个去跟带他出去郊游啊，到外面去看风景啊，我姐姐来，我们到那什么什么光明座那个地方啊，对，到那里，哎，我们这边看到，哎呀，那个好漂亮啊！我母亲就坐在那个凳子上面，啊，他就头低着，把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他不舒服，我赶快跑过去，我妈你不舒服，祷告时间到了。哇！我站在那里，我就受大受感动。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并不一定要讲多大篇的道理，就是呢，这个就是生命的供应，这样你不能不受感动。还有这么良好的一个祷告的习惯，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么一个习惯，就是几十年在主里面操练出来的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良好的属灵的习惯呢，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操练到一种习惯的，太美丽了。我们呢，就怎么样，坏习惯太多啊，这个坏习惯也是怎么样，你不注意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但是吃东西啊，啊，坏习惯，对不对？坏习惯啊，上面吃那个甜的、油的，这个肥的，啊，养成习惯了，所以你只好发胖了，习惯不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习惯很重要。人知道，你知道 Billy Graham 啊，有一年他的身体，他很多年前的身体非常的软弱，刚才讲到过没有力气，气都没有了。那么后来就看医生，我们医生呢去检查，身体上根本没有病。那后来医生再做仔细检查，告诉我，他说的确是重症，你的习惯要改变，每天就是需要跑步，需要锻炼你的身体。你根本没有病，你所需要的你习惯要改变，所以他就出去了，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习惯，每天去跑步，跑一天跑五里路，哇，马上这个身体的力量就回来了，他强到的时候就非常有力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身体是需要操练，需要好的习惯，灵性更需要好的习惯。我们晓得我们聚会是一个习惯，啊，弟兄姊妹聚会是一个习惯，所以呢。这个在希伯来书10章25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不要停止聚会，像那个什么停止惯了的人啊，不聚会会变成习惯的，真的，你长久不聚会他就习惯不聚会了，所以你叫他聚会他是提不起劲来了。那么像弟兄姊妹们聚会聚成习惯的，叫你不聚会你就很难过了啊，你习惯聚会，对不对？这是好习惯啊。所以就是这里哈，要去行，这个就是重复的啊，一再的在这里操练学习的一种的情形啊。保罗经过他个人的经验呢，那么他就达到这样的光景，就他把这个情形告诉我们，感谢主啊。他说你知道吗？他说当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习惯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不是神所赐的平安。乃是那位赐平安的神啊！我们要神的平安呢，弟兄姊妹们是好的，但是你要那个赐平安的神是更好的啊！神很多的平安，这个给你一个平安啊，你用完了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位赐平安的神跟你同在的话，你就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他的意思告诉我们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在这一方面如果去实行、去操练，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的时候呢，你就看你每时每刻都在主的同在里面，主的平安就大大的充满你，每个时刻都充满你。哇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啊，要明白啊，得着神的好处啊，跟得着神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啊。聪明的人怎么样？要得着什么？啊，要什么？聪明的人要得着什么？啊，得着神的好处还是得着神的祝福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要
聪明，
要得着神的自己，哎，那个才是上好的呢啊！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所以我最近常常有跟弟兄姊妹提醒啊，比如说关于神同在的问题啊，我们信心里面我们知道神就一定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就需要操练，在信心上操练，每时每刻
啊，操练，活在他的里面，
操练到一个地，地步说的，在你的意识中间都能感觉到什么存在。
哦，那就是神的自己在你这里面，那真是太宝贵了
啊！所以这些呢，我就里面不是一些什么玄妙的东西啊，我必须认识这个。那对不起，我这个稍微站几分钟好不好？我干脆把今天这一段给它结束了啊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啊，然后我们给他讲完算了。第三个点啊，讲到知足的生活啊，这个美好生活里面呢，不仅有喜乐，有正健全的心思，还有什么？有知足的生活。这个知足的生活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是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啊，感谢主呢，保罗一种的知足呢，是从肢体来的啊，从教会来说，弟兄姊妹们思念他啊，那么叫他呢心中非常的快乐啊。那么他说呢，他这里跟你看跟菲律宾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非常的近的。他说呢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我靠主大大喜乐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这机会。呵呵，这个哈、啊，弟兄姊妹们呢，我劝勉一些年长的问题，这句话要用的。有好多弟兄年长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你去接他了，哎呀，麻烦你们辛苦了，这个不好意思了，算了，以后我不要去了，老是在那接多都不好。就是你们这个时候要用这句话啊，因为你让弟兄姊妹来接你，就是给他机会。保罗就是对于菲律宾弟兄姊妹讲，你们下来思念我，对不对？一直思念，没这机会，现在有个机会给你了。呵呵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属于制造机会让弟兄姊妹蒙恩的啊。这个呢，弟兄姊妹不是不客气，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的态度。保罗的话很有意思啊，他在这里他居然会这样一个说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你们得不到表现的机会嘛，现在呢，哎，我给你们个表现的机会啊。那么、一方面来讲，保罗因为跟他们很熟啊，很年长弟兄。那另外一面就是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讲到这里，保罗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身体的生活啊，用这面容，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主里面是基督。这个哈，我最近我在求主给我的有口才能把它讲不清楚，如果我们用这面容明白这个，这个太宝贵了。你想想看，我的右手帮助我的左手做事情的话呢，这是机会，对不对？啊，用什么在这个身体上面？那么我们常常就是有什么太有个人的观念，个人的思想太强了，所以我们总觉得你还是替我做事啊。当然了，就是我们也不是说这个老占别人便宜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，而是我们有个身体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是说呢，在这个身体里面是相互是平衡的，就是一种共业。这个我想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啊。那么保罗呢，在告诉我们哈。一方面他得着圣徒的思念而快乐，另外一面呢，保罗呢学到了知足，在他个人生活里面学到知足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就是好。这个我知道怎么样储备建筑，储丰富，储饱，储饥饿，或者如何缺乏，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。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啊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么就是有主加力量的话呢？”那么你一切都可以去做，你不要依靠别人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里面还有力量，放心去做；如果你觉得很软弱，对吧？你做这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很软弱，千万不要做。我们有经验啊，比如说你要做那些最主的事情的时候，你里面很软弱，有时候我们的控制不了自己，对不对？还是去做，做的时候就很后悔啊，很后悔啊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有个聚会，再不来聚会，说因为别的事情做的时候就很软弱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个秘诀啊，你一定要做什么？那里面很有力量，我给你加力量的时候已经。所以有人问基督徒的生活你怎么过的？你可不可以做那个？可不可以做的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问他说，你觉得里面有没有力量啊？有力量，放心去做。我就是说，可能是跳舞啊，啊，或者是打麻将啊，我们说你看看你里面有没有力量，有力量你去做。如果你力量很大的话呢，那么尽量打，
对啊，力量大的话尽量跳啊，没关系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保罗他的秘诀就是根据他的里面这个力量啊。所以如果呢，我们用使不上力，用不上力的话，就比如说我们的讲话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我想要去为自己辩护，比如说那个讲的时候，觉得非常的难，那我跟他讲不出去，那么告诉自己告诉我不要讲，宁可沉默不要讲了。你再去讲的话你就更糟糕了啊。那么有的时候就很有力量，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讲到说讲到主的话，甚至感动有些话激励弟兄姊妹啊，哇，那个话出来才有力量，一句话出来是大家都受感动啊，你自己里面感觉到力量出去了。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，一个秘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钱的时候你里面觉得有力量，那么尽量赚吧啊。如果你赚到里面都软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停下来了啊。贫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贫穷的时候里面有力量，就是没什么怨言的，很快乐自喜的。如果呢里面有了怨言这些东西来的，你知道没有力量，那不要做这些事情，不能做。所以这是个秘诀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哈还有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靠着加给我力量，那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除了主之外，绝不要依靠任何其他的事物。我们要学着依靠主，主在哪里？主就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依靠呢，在你里面的主啊。感谢主啊，他这个知足的生活是到了什么？他说到了一个地方，他说样样都有余，并且样样都有，并且什么？有余啊，丰富有余啊。哦，基督徒的生活，主从来没有叫我们过的那种这个不够的生活。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讲，哎呀，反正我们老是过的那个不值得的生活。好，他说里面有余了。这一段日子回想过来，考试是59分，不到60分不及格。好多基督徒常常有这种惭愧的感觉，这个惭愧的感觉是好的，但是不能永远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保罗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要过什么？过那个丰富有余的生活啊！感谢主，这里啊，腓立比的教会呢，他们对于保罗实在是很有爱心啊。他们在这里呢，这个服侍保罗啊。那么这个他这里的话哈、啊，那个14节那句话很重要，我想稍微解释一下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呢，好像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并没有在那个患难里面，这个是保罗在那个患难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对保罗有一种的关切，这是一种身体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保罗的苦难成了他们的苦难。哎呀，这叫保罗心里非常的感动，并且保罗说什么？这对你们来讲是件好事情，什么事？他说：“腓立比人呐、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出传福音地的马其顿的论道受受的是，除了你们以外，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啊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，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。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呢，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爱心、会帮助人的聚会，一个教会。但是7节保罗说，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感谢主。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在侍奉上面是双向的蒙福，我们必须懂得侍奉是双向的蒙福，给出去了，结果是什么？果子渐渐增多，你看多好啊！那么就说呢，这个外面物质上的供应呢，换来的什么属灵的果效？这个真是需要一个眼光，这个教会在这样一个常常应该有这种的供给。就换来属灵的，这个还不是个人的，是整个教会所蒙的福分的。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呢，他样样都有余，已经充足了啊，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的使用的祭物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接受的人来讲呢，成了极美的香气，那在神来看是什么呢？是可收纳所喜悦的什么祭物。因为怎么什么叫祭物啊？祭物是杀生的，对不对？是流血的啊。那么我们从哥林多后书里面可以看见，这个马其顿的众教会， 保罗告诉我们，他们在极穷困之间，人就有乐捐的厚恩，实在是他们呢，把他们不是照着他们所有的来，照着他们所没有的来供应神的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像祭一样，拿神一样啊。那么呢，在接受的人来讲的话呢，他闻到了那个香气，哇！当时的圣徒们，他们实在是有美丽的生活啊，像这样教会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丽。所以呢，保罗说的，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那么他这里讲的神荣耀的丰富啊，会显在我们一切的需用上面，并且呢，怎么完全充充足足的。所以神从来不会亏待我们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主的灵感动我们在一些服事上应当摆上的时候啊，进入我们的拜者，那么不仅供应当时的圣菲利比教会供应保罗的需要啊，我们看见回头过来，他们从神的荣耀丰富里面所得到的更丰盛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圣徒们之间，他们彼此的相顾啊，相爱的意义和关系。那保罗呢，一方面呢讲到他个人的主人的学习，还有一个满足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另外一面来讲到呢，他也是称赞当时菲利比的弟兄姊妹们，菲利比弟兄姊妹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保罗有同样的学习。可见在菲利比的教会里面，他们在这些方面，他们也是怎么样过了一种知足的生活，他们靠着耶稣基督过了知足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可以把有余的供应给我们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呢要有这种知足的生活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自然这个度量就大了。供应别人、帮助别人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，就不至于被我们那个狭隘的心肠所限制住了啊。所以呢，这种的生活呢是基督徒美好的生活，并且到最后我们看见保罗做什么，这样一种的光景，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菲律比书啊，那后面的问安的话，我想我们一开头都已经交通过了。这个话应该到此为止啊。那么在菲律比书呢，保罗给我们刻画出了基督徒美好的生活三个重要的点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喜乐。第二个呢？正常的思想啊。第三个呢？知足的生活啊。那么我们要再说啊，这三个这个美好的生活呢，是要从那个根基里面产生出来的啊。所以菲律比书呢，我们最后呢，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啊，是吧？这里你说的是四个中心点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中心达到外面圆中，所以你有外面圆中的生活，一定是你里面有中心点的学习。你中心点的学习越强，外面的生活就越丰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千万的。要注意，就说呢，这个外围的生活不是一个外表的行为，这是从那个树林的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结合的。所以我们也讲过，本卷的菲律比书就是一棵生命树，从根一直到外表整个的果实花朵，是吧？从根部开始。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菲律比书呢，我们讲完了之后呢，在主里面再重新好好的默想一下。回到那个根基的点上，从那里开始呢不讲话，然后呢盼望主也给我们建立起像保罗一样丰富的生命啊，丰富的生活，一个美好的见证能显在这个圣经当中写的教会里面。我想我们就把这个菲律比书啊，那么这样今天晚上呢就做这个结束。我们现在再有点祷告。